神面前来认罪悔改。那这一次今天的经文我们已经是第三次，答应大概是最后一次。然后呢，这个在程序单上有一个就是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我就念一次啊。在旧约的叫历代志下的第七章的14到15节，在我们程序单的第一面啊，就教会的名字底下有本周的金句，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这一句经文离我们今天已经大概是3000年前了，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中呢，人没有特别的进化，也没有所谓的退化或什么，人的罪仍然是如此。3000年前的人是如此的得罪了神，所以一大堆的问题发生在他们的土地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明没有帮助我们多少，一个小小的病毒都没有办法控制。那现在有一个叫 Monkeypox 也出现了出来，然后呢，我们人就是不断的认为人定胜天，我们可以用医学用所有的方法来处理，一个病来了另外一个病接着来，所以呢，我们人不断的是在顽抗的不断犯同样的罪。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再读一次，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1到12节。那个时候呢，有施洗的约翰就出来在犹太的旷野就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什么？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是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心里说什么，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是那个在我以后来的呢，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们前两次的信息就讲到这个凭证，就是约翰呢来为这位君王耶稣基督做，等于是做见证。凭证就是做见证人，做见证人就是证明这个。然后呢，我们知道呢，最近这几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新来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是不好意思就用现实的例子做的例子。那他要租个房子呢，就很多的手续，对不对？现在的情况所以呢都要有凭证，你有没有信用，你有没有工作的，你有没有经历，实在银行有没有钱等等要做凭证嘛。困难到一个地步，就必须要有人帮他 cosign 或者是做跟他一起的签约等等。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你买房子也要凭证，你买车子除非你用现金交易不算，那些都要。可是想想当时耶稣基督 要出来传道之前呢，也要有凭证。神的儿子都需要凭证，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大可生在皇宫里，就是我们中国的，我要用中国的俗语，就是说他可以大可成为官二代或者是富二代或红二代，都不需要凭证。可是神的儿子谦卑到个地步来到世上，他即将要出来传道之前呢，居然还是需要凭证。他需要借着几个凭证，第一个凭证就是我们这几次信息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约翰就来为耶稣做了凭证担保，为耶稣来铺平他出来的这个侍奉。上次我们讲到他用他的信息，约翰的信息是在旷野中的信息，是给在旷野的人的信息。他的信息是要我们悔改，悔改不只是嘴巴说我后悔了，我眼泪一直流，你行为要改变。你如果行为不改变的话，你口头的悔改都是空的，都是假的。你可以天天反复的后悔又不改，那没有什么用。然后呢，有一天神要为对你的行为，我的行为要审判你跟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呢，在私底下说的呢，有一天要在公开中，神要来审判你跟我，必然的。然后呢，他说这是天国的信息，天国是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接着看他呢，用他的权柄来为耶稣做凭证。权柄呢，这句话呢，这个字就比较困难。权柄还有叫权力，权柄跟权力说起来好像是一样的东西，可是事实上呢，在本质上呢，有一些的差别。关键是什么呢？他的出发点还有他最终达成的目的是为他们的区别。在天国中讲求的是权柄，在地上的人的国中是讲权力，抓权力。权柄跟权力之中的区别呢，我就稍微跟你们说，因为我相信在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有权柄，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权力，尤其做，比如说做父母的，对孩子呢，是你要讲求权柄呢，还是要讲求权力？政府要讲求权柄，还是要讲求权力？丈夫跟妻子之间呢，是讲求权柄，还是讲求权力？权柄是以针对那些在权柄底下的人，以他的利益为出发点。就是你有权柄的人，你要为那些服在你权柄底下的人的利益着想。权力就是颠倒，权力呢只是为在权力以上人的利益为着想。我们从中间从中国来的人，牧师一讲，你们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权柄是以底下的人的利益为着想，权力只是为那些高层的人，有权力的人来服务。所以权柄是利他的，是舍己的。越有权柄的人是为别人着想，要牺牲自己的不方便。权力是颠倒，权力是自私的，抓权，牺牲那些人的利益，为了达成我的欲望。所以权柄最终呢，是会为了建造一个人，建造一个国家，建造一个社会，建造一个家庭为他的目的。权力呢，往往只是会拆毁，国家被毁，社会一塌糊涂，家庭破裂。如果有权柄的人，他知道他的权柄是神赋予他的，他有一天要在天国，神要来审判他每一次使用他权柄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如何的来使用。那这个施洗约翰也是这样子。施洗约翰呢，他大可说， 我是有权柄的人，我只为我自己，把人带到我的面前，满足我的虚荣心或者是欲望。他不是，他的权柄呢是用来带领人指向了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等到这个道路铺平了之后呢，他就从人的视线中就消失了。所以在人的当中呢，在人的历史当中，施洗约翰是最懂得用神给他的权柄，他完全没有自己，所以当他路途结束的时候呢，他是被斩头的。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所以他的权柄到如今2000年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在读他的故事。可是在人类历史中有多少的暴君，到如今他当时可能是威吓的要命，一句话可以使很多人消失了，可是百年之后人多么的多少人咒骂他们。所以他的权柄是什么？他就不知道什么叫权柄权力。在国家如此，在家庭中也是如此。求神帮助我们，你跟我，我们当时神赋予我们的位置上是有权柄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个权柄是利他呢，帮助别人呢，还是只为了自己。当如果权柄只为了我们自己的时候，那个就不是权柄，那个只是权力而已。那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呢？首先呢，他的出现呢是应验了旧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所以在马太福音的3:3，事实上是引用呢旧约一本先知书叫以赛亚书的40:3。40:3是这么说，以赛亚书是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呢要修平我们神的道。当然他又增加了4是马太福音没有引用的，就是说他当这个人声喊呢要预备神的道呢，他必须怎么样呢？他说一切的山洼呢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呢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曲曲曲的要成为平原。意思是说他想尽办法把这个环境，把路铺平，有挖洞的挖好，有凸出来的削掉，弯弯曲曲用直，让人呢很容易的来到这位主的面前。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的，铺路的人。他一生中唯一的使命呢，就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把中间有困难的阻碍呢就除去，让别人很容易的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呢，牧者在教会中的责任也是如此，希望呢也为这个神的话语能够预备道路，把圣经中难解的呢能够解开，让你们比较容易了解神的话到底在说些什么。要预备道路，困难难阻的想办法除去。因为在整本圣经中，我们知道有旧约有新约，旧约有39卷，新约有39，就是27卷，加起来有66卷。为什么他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呢？因为以赛亚书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浓缩版本，圣经有66卷，以赛亚书正好有66章。那66章呢，因为39章它是比较强调旧约的，到了40章呢就讲到了今天的这句话，因为40章就代表了新约的开始。所以以赛亚先知在约翰之前的几百年呢，就已经神就感动了他，要为这个施洗约翰的来临呢先做个预言。结果大概600-700年后，施洗约翰呢就 就出来了。所以施洗约翰的权柄不是他加给自己的，是因为旧约几百年前有一位叫以赛亚的呢，已经为他的来临，为他的工作，为他的使命呢，已经发了预言，这个预言就实现了。所以当他在旷野中讲这些话的时候，懂得旧约的人就想到，哦，原来这个人就是以赛亚所说的那个，他的权柄就是这样子来。你我有的时候权柄呢，不是说你说的就算，我说的就算，我们的权柄是不是有根据神的话？那今天你跟我不会说神会预言说有一个牧师来到你们的教会或怎么样，不会。可是呢，我们必须按照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权柄。对于施洗约翰来讲，旧约对他的预言，神的话语的预言就是他的权柄。没有神的话就没有权柄，神的话立定在天。所以呢，我们跟随人的时候要小心，他讲的是人的话呢，还是讲神的话？只有神的话带有能力，否则只是供你跟我来参考参考而已。所以神的话是他的权柄。第二呢，他不只是说啊，那我有神的话预言就算了，他摆上自己，他的一生，他从出生到他30岁出来到旷野，在这一段的日子中呢，他是怎么过日子的？他是在旷野过日子的。他身体穿的是什么呢？是穿着那个骆驼毛的衣服，他腰的皮带是动物的皮带，然后呢，他吃的是什么呢？是蝗虫野蜜。他的如此，他的一生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生。所以呢，在圣经路加福音有说，这个施洗约翰呢，要使许多以色列人能够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有什么？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以利亚旧约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的，他也是如此，他讲的话别人都不爱听的话，可是他照样讲，因为是神要他说的，他不得不说。那他要说神的审判要来临，人都不喜欢听，人只喜欢听那些好的舒服的话，可是以利亚照样的说，到处被人家拒绝。这个施洗约翰也是如此。所以施洗约翰呢，他不只是旧约神的话给他做了见证，他自己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他受苦的心智，他的生活是简简单单的，他的衣着是非常的简单，吃的也很简单，是旷野有什么就吃什么，有蝗虫就吃了蝗虫。所以我们刚刚那个诗歌说什么，蝗虫吃了地的土场，结果呢，蝗虫就成为他的食物。旷野很多蝗虫，蝗虫野蜜呢，就是蜜蜂所结下来的。他有简单的穿着，简单的饮食，反映出他为主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他受苦的心智就是他的权柄。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谁吃得了苦啊？现在抓权力的人吃香喝辣，大房子，好豪车，豪宅一大堆，山珍海味，出门都有人前面跟着后面跟着，保镖一大堆等等等，生怕人家接近他。现在的人是有权力的人就是如此，他不愿意吃一点苦，是别人吃苦来服侍他。可是这个施洗约翰不一样，所以为什么他有如此的在神面前这么被肯定呢？不是他遗传下来的，不是躺着就得到的，他受苦，他有受苦的心智， 当他受苦的时候，他才能够体会那些受苦的人他们的状况是什么。在皇宫里的人不懂得百姓的苦难，他只知道抓权，为了权力他可以无所不尽，什么手段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他的权力 必然成为他终结的一个结果。可是呢，这个约翰呢，他为主 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所以神给他很大的能力，他一讲悔改，一大堆人都跑到他面前来受洗来悔改。然后他的权柄呢，不只是有旧约神的话语的预言，还有他个人摆上受苦的心智呢，最后呢，他受到了耶稣基督的肯定。耶稣基督说他是犹太人最后的一个先知，也是最大的先知。所有从旧约从摩西之前一直到这个施洗约翰就结束了。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马太福音的11章的7到15节。你们有机会回去看前面，前面就是这个故事的前面，是因为那个施洗约翰被关到监牢里，他就呢派他的门徒跑到来问耶稣说，啊，耶稣啊，你是不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呢，这个他施洗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呢，就讲了这句话，耶稣说的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的11章7到15节，这句话是这么说，就他们就指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走的时候呢，耶稣就对那个众人讲论这个约翰，就施洗约翰。耶稣说，你们从前到旷野到底是要看什么？是要看风吹的芦苇吗？你知道芦苇在圣经中，芦苇是代表人，就是那个很容易被折断的，就你到旷野是看那些很容易就啪被折断的人呢，风怎么吹他就怎么摆的人呢？还是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穿那个细软衣服的人吗？就穿那个高档的名牌的衣服的人呢？耶稣说，那个穿那个名牌细软衣服的人是在哪里？是在王宫里的。他们在王宫里不问人间的事情的。他说，你们出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的确你们到旷野是要看这个先知，可是那个先知呢，他比先知还要大得多。从耶稣这句话，耶稣完全的肯定了施洗约翰的权柄，因为他的权柄是先知中最大的先知。所以因为耶稣接着说，经上有说什么，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预备道路，就是我们刚刚引用的以赛亚书这段所说的呢，哦，就是这一个人，没有错。耶稣再次的肯定约翰就是以赛亚书预言的那一位。如果你我能够被耶稣肯定一点点的话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算值得了，耶稣完全的肯定他。就耶稣跟着接着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所有妇人所生的呢，没有一个兴起来比施洗约翰大的，大过施洗约翰的。哇，他不仅是先知中最大的一个，他是人类从女人出生中最大的一个。哇，多了不起。我们以为最大的那个是什么，那些君王啊，那个财主，那比尔盖茨、乔布斯或者是什么什么，我都不用讲那些政治人物了的名字，我们都认为那些人是最大。可是在耶稣的眼中呢，那些人什么都不是。因为你要了解耶稣那个时候，当时他所处的地方是被罗马帝国统治，在他们的这个世界中，凯撒是最大的，钱币都是凯撒的名字。耶稣有没有说凯撒是最大？没有。 所有的妇人生下来的没有一个能够大过约翰的，除非我们不相信耶稣是神，他只是随便说说。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所说的就是他的意思，他没有拐弯抹角的。可是耶稣接着说了一句话，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妇人所生的是在地上的，在地上的国中约翰是最大，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他也许在世上一无所有，没有立功立德立言，没有做什么，可是他是最大的，只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为耶稣预备道路，他就是最大的。可是在天上的国里呢，最小的都比他还要大，意思是说天地之间的区别是多么的大，地上最高的高峰呢都触摸不到天呢，所以天上最低的不管低谷呢都比地上的高峰还要高，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你我要了解，我们要进神的国，神的国是最美好的地方，是神为你我设计的，也就是约翰来的目的。他来的目的要用神给他的权柄呢预备道路，把人带到这个天国的主宰的面前。他们一进到这个天国的话，在天国里最小的都比地上的任何人都还要大。接着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一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就是约翰那个时候人要想尽办法挤破头进去，可是因为呢众先知和律法所说的预言呢要到约翰就结束了，约翰是最后一个。他说你们如果肯领受的话，那这个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就是这个人就是以利亚的心智的那个。耶稣最后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是耶稣常常提醒我们的，我们有些人有耳听不进，耳边风，耳边东边右耳进左耳出，听了又忘了。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耳朵都听到，你们有耳朵要赶紧专心的听，要听到你们的心里。这个是耶稣对他的权柄的肯定。所以施洗约翰用他的权柄呢来为耶稣基督做所谓的凭证，他的权柄是如此。所以我反复要说，求神也帮助你跟我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在这个世上的人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也包括你跟我，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的权柄，可能你权柄只管一个人，在家里夫妻之间，或者是管孩子，可是你的权柄在使用的时候呢，要想想神赋予我这个目的是什么，为了我呢还是为了别人？如果为了我的话，我要想尽办法不择手段的去抓，因为别人不会给我，我就要去抓，我要想要斗争，我要斗到得到了足够的权利。可是为了别人的话呢，你就为那个人去做，到头来别人会承认你，会把权柄再归还给你。这个是这个施洗约翰所做的。在圣经的所有人物中呢，施洗约翰是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他的一生从他的出生是一个奇迹性的出生，然后呢他一生出生之后呢就销声匿迹，一直在旷野待了30年，没有记载他到底旷野在干什么，咱们只说他是吃蝗虫野蜜，几岁去的也不晓得。然后呢 也没提到他怎么跟他家庭的关系有没有可能终身都是独身，可是他出来只是为了耶稣基督预备道路，为了他当时很受也受欢迎，希律王都想去听他讲那个讲道，可是他对那个当时的那个所谓的最高统治者就指责他的行为不当，就毫无不客气的指责，结果呢就被砍头了。他不怕这个邪恶的势力。那这一个呢是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中多么希望有这样子的人，他可以为神给他的权柄给他的一点能力，不为别的，只为他的救主能够预备道路，带领人能够到救主的面前。这个是神要赋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中为那些受压迫的人发声，出点声音。也许我们会有所损失，也许会付上代价，就像这个施洗约翰一样，可是耶稣说在妇女身中的 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可以大过他的。然后呢最后呢他用他的洗礼来为耶稣做凭证。首先他有信息，他不是没有内容的，他有信息。然后呢他用自己个人的权柄，他信息是因为有他的权柄来支撑。然后呢他也守礼仪，因为他也守礼节。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就不守规矩了。他也守礼节，可是当时最重要的礼节呢就是所谓的洗礼。尤其是在犹太人当中，犹太人动不动就要洗他们要分别为圣，进了房子哎呀洗手啦什么东西的。上个厕所要洗手，然后一大堆的情况啊，出去买菜回来也要洗澡，怕不小心碰到那些外邦人就污秽了。可洗礼对他们当时犹太人是非常的重要。犹太人呢有一些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他分得很清楚。犹太人，我是纯正的犹太人，我父母是犹太人，那这个家伙是外邦人，他想要加入我们犹太教的话呢，他必须要经过什么割礼洗礼，他必须要洗，然后才能够加入我们的犹太教。可是，这是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态度。可是今天这个施洗约翰，他本身是犹太人，可是来到他面前洗礼的呢，也是犹太人。他照理那些人已经不需要了，因为他已经早就是犹太人，进入了所谓的犹太教里。可是呢他不一样，他说你们那个是犹太的传统，今天你来到我面前要重新接受一个洗礼，我同样有一个礼节。那约翰的洗礼呢有所代表，通常一个洗礼一个礼节呢是要从一个不同的族群当中经过这个礼节呢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族群当中。那我们今天在教会中这边有受浸池，教会的洗礼呢是如此，就是说因为你原本是属于不相信的人，那你因为了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可是你原本是不属于所谓的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叫教会，可是你原来在教会之外的，然后呢你接受了，你就接受了洗礼，就借着洗礼你就进入了所谓的教会的这个团体，就是属于一个从外面的进入到里面的，这个就有一个归属感，就借着这个洗礼，当时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可是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是什么样的洗礼呢？他是认罪悔改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是借着这个洗礼呢，是期待着他们的弥赛亚要到来。所以在洗礼之前呢，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罪。洗礼不是说啊，我们去泡泡水洗个澡，今天洗洗明天再洗，今年洗一次明年洗一次，不是。洗礼必须承认自己的罪。承认呢，这个字呢，在原文中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说相同的。你说是黑，我承认的话，我就说哦是黑的。你说是白，我承认哦，我就说是白的。承认的意思是说，你跟对方是说相同的话。那我们承认是什么呢？我们是承认神所说的是对的。神说撒谎是错的，我就说撒谎是错的。不是因为我的道德标准很好，我决定撒谎是错的，不是。神说同性恋是错的，我就说同性恋是错的。不要因为哦，这个社会哇，你说的同性恋你就太过敏感，你心胸狭窄，已经过时了。我不，同性恋是错的，不是我今天创造出来的，是因为神说是错的，几千年前说错的，没有因为人类进化到什么程度变成就变成是对的。否则的话，杀人也是对的，因为几百年后可能杀人是好事。Who know？ 我为什么要说是同性恋呢？艾滋病哪里来？我们想尽办法说啊，结果我们人好厉害啊，就否认是因为同性恋来的，所以我们科学医学进步呢，就有艾滋病的药，无所谓，这时代不一样了。结果呢，现在的 monkeypox， 我原本不知道 monkeypox 也是从同性恋来的。哇，你今天你几十年前有艾滋病，你2022年跑出一个 monkeypox， 哎呀啊，同性恋也是对的，反正这个人都会病嘛哈。我们永远不会学会一样东西，所以我们很难接受什么叫做承认。承认是说神说什么，我因为承认神是对的，我就说什么。承认是在整个悔改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我们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为了一些事情我们后悔，往往只是说我们想要过去，想要把这个困难熬过一下，哎呀，后悔一下。我跟人家关系不好，说错了话啊，我道歉一下，哎呀，就希望过去了。结果呢，几个天后，几个礼拜后，发脾气的照样发脾气，骂人的照样骂人，打人的照样打人，犯奸淫的照样犯奸淫。因为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件事情。他如果真心的承认他的生活中需要被改的话，他真心的承认，他需要为他的罪来承认，他才能够悔改。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所以施洗约翰来到人他们当中说，你们必须要承认你们的罪。你们如果不承认你们的罪来受洗，也不过只是一个仪式，洗洗礼回去就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呢，他的洗礼呢是从天上授权的洗礼，因为耶稣基督亲自的见证，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神给他的，不是他自己脑子一发热想出来的，或者是从别人地方借来偷来的，他是从天上来的洗礼。耶稣来证明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人间来的，所以他的洗礼是从天上神授权给他的。然后呢，他的洗礼是为主耶稣来预备的，他一生都是在预备，即使他的洗礼 所以他的洗礼出发点是你必须要承认你的罪，神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呢，这个洗礼是天上给他的洗礼，然后呢，他的洗礼是为耶稣预备，因为他要希望为这个在百姓中预备好了，借着洗礼把他们这个心给预备好了，让他们赶紧承认自己的罪，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们可以迎接，就是崭新的心态来迎接这一位以色列的大君王。然后呢，他也要借着洗礼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所以我们在下个礼拜的信息我们会看到，就是耶稣就也来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的洗礼。这位天国的君王来到人间，还需要人来给他担保，那还需要经过天上来的这个所谓受给人的洗礼，还需要自己来接受洗礼。就接受这个洗礼呢，人就开始要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当然在他的洗礼中呢，他非常的谦卑的说呢，那在我以后来的呢，能力是远大过于我，我给他提鞋都不配。那他有一天要用圣灵跟火来给你们施洗。圣灵的洗呢，在很快的在使徒行传呢就已经发生过，圣灵降临给这些那些门徒受了洗。那火的洗礼呢，是你我生命中常常要经历的。在你我生命中，我们应该每一天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神的灵要浇灌你跟我，所以在我们每天生活中与人相处的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敏感的心，敏感说有没有神的灵来保守我，我快要受不了的时候，神的灵再一次的来保守我，我快要发疯了。在疫情当中，我们感谢神，我们在美国还没有被所谓的封城封到这种地步，居家隔离等等，我们还没有惊吓到这个地步。所以我像我们已经很就是很能够接受，所以呢听到人家得了COVID positive， 我们就也还怎么样啊？然后呢，我小女儿六月就是在加州结婚，我们参加婚礼回来，她说参加婚礼中有一个是 positive， 我们也没有吓死啊，赶紧去啊怎么样去测来测去，我们到现在都也没测过。然后呢？那我小女儿去度了蜜月回来，说她在蜜月去之前是 positive， 可是她还是去了，她怕先跟我们讲，我们可能会叫她不要去，她还是去了，还是平安的，也是回来。意思是说我们不是说因为这样子就随随便便，不是，我们就是有一些了解，我们基督徒有神的灵一直的带领着我们，神的灵一直保守着我们，我们可能出门随时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你我都不晓得，可是我们可以敏锐到个地步呢，神的灵一直在浇灌着我，我愿意听那个微小的声音。那神的灵呢，有的时候在你我反应的当中，我们有没有要把我们再带回到神的话语中？神的话语说你不能恨人，你恨念头起来的时候，你要赶紧的收回来，不能开口咒诅人，你要咒诅人的时候，你就赶紧的收回来，就是这样，不能算计人等等的。 因为有神的灵常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愿意让神的灵住在你心中，愿意让神的灵来掌控你的话，你很多事情你不太会做得出来的。可是一旦呢，我们认为我们生命中我算的数就算，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子的话，圣灵就会安静下来。圣灵是在你心中那微小的声音，你要听赶紧听，你不听他就慢慢的安静下来，就让你为所欲为。为所欲为的时候呢，有一天你会经过所谓的火的洗礼。有的时候神会借着环境就像一把火一样来烧你，烧到你呢受不了，这是你我很难想象的。你想想看，我们人类如此的破坏这个环境，现在火到处都有，这是实体的火哦。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心火更厉害，有的时候别人触你一下呢，你那个火就上来了，你那个火就开始烧你自己，烧的你呢，别人也遭殃，无辜的人，你的儿女，你的旁边的人也遭殃。你看看现在在这自由的国家，在美国当中，你可以看到每一天多少人的火烧着他，火烧到的地步，我就管他的，拿个枪打一些人，认为打了人之后呢，我的火气就会消了。可是有些事情，你枪打出，子弹打出去，你收不回来；你话语骂出去，你收不回来，收不回来。结果呢，那个火又回到你的身上来。所以呢，他在提醒我们：我们如果不好好的被神的灵带领的话，火的遭遇会临到你跟我。因为约翰一直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每一天都是自己要选择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问说，我们是现在在哪里，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天上国的那个子民。因为呢，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的。天国近了，天国近了，比你想象中的还近。天国不是今天来临了，也很可能有一天我们就要先过去。所以今天是你我都要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呢，就像这个约翰一样，为这个伟大的君王做凭证。基督徒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你的行为可以做正面的见证，也可以做反面的见证。那我们有一天都要为这些在神面前接受审判。求神帮助你跟我们彼此的鼓励，经过这些的这困难的时候，每一个时代呢都有他自己所要面临的挑战，每一个时代都有。那我相信我们现在的时代是更多，尤其我们就是这几天跟师母聊天，就讲到现在的小孩子遇到的挑战呢，可能远比我们当时在台湾的时候遇到的挑战还大。现在的父母呢所承担的呢，也许比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只要把孩子塞饱了就好了，现在远远超过这个。就是因为呢，时代的变化中，我们人因为环境的关系，我们离神越来越远，神的话呢越来越入不了我们的耳朵，所以呢挑战就不断的来临。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为我们 所犯的罪，我们来承认我们的过错，我们来向你来认罪，来悔改。求神你让我们不是只是悔而已，让我们要改，让我们不是嘴巴说说而已，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能够做得更美好。主啊，求神你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他们每一天生活中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跟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求神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和平之子，我们真的希望神你的和平能够降临在这个世界，降临在你的教会，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更重要的是降临在我们自己的心中，让我们心中有那个和平，有那个喜乐，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夺去的，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影响的，因为我们是建立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弟兄姐妹有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他们生活中遇到的挑战等等的，求神你也来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
赞美真神万处之根，